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小雨，小
雨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拥抱小雨，我是奇瑞。今天奇瑞要跟大家分享文章，你明明配得上更好的生活，作者钟念念。朋友创业失败了，从一座大房子搬到了小房子，我原以为他会很沮丧，直到上个周末，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小房子。那是一座很破旧的公寓楼。进入他那栋小小的两室一厅之前，要穿过一条狭小的走廊。虽然在11楼，但光线依旧很暗。他欣喜地在前面带着路，说：现在你觉得拥挤，等下进来就会有大惊喜。果然，随着他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彻底被惊呆了。整个房间都被他刷成了薄荷绿，还有淡淡的清香味，绿色的蕾丝窗帘，吊起来的绿萝，田园小清新风让人心情大好。这明明就是座迷你版的别墅嘛。他说，这些其实并没有花很多钱，很多都是自己从二手市场淘来的，朋友送的，房东留下的，然后自己动手二次加工。虽然房子是租来的，但是日子是自己的，总是希望能过得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是啊，我们买不起房，但是却可以买得起家。无论曾经吃过多少苦，都始终不能放弃对生活的热爱，因为我们明明配得上更好的生活。有一年冬天，公司停电，决定调休一天，只有前台小木一个人留下来值班。当时我因为忘记东西在公司，就跑回去拿。原本以为小木或躲在沙发上休息，玩游戏或者逛淘宝，所以当他妆容精致、穿戴整齐地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他说打扮整齐再来上班，这才是对工作最大的敬畏，一定要有仪式感，这样才能全身心地投入。这话我认同，忍不住要为他爆灯。小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， 我们全公司都有目共睹，虽然是前台，却一秒都不曾懈怠。特别是他对工作那份敬畏心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他都妆容精致，打扮得体，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的敷衍。毕竟生活和工作都是自己的，只有自己的感受才最真实。如果将自己收拾得好看一点，心情就会好一点，那为什么不选择积极的呢？不敷衍，更不随便，将日子过得认真一点，体面一点，即使没有身价百万，也是千金不换了。曾经跟表姐一起拜访过一位伯母，她身体不适做了一场手术，原本以为她会瘦一大圈，但整个人看上去却格外的精神。她说这都归功于她日常养成的好习惯，才会这么快的恢复。每天早晚都会去锻炼，饮食规律，作息规律，想不好都难。我跟表姐都惊呆了，她跟我们想象中的样子简直大相径庭。伯父很早就去世了，他一直一个人双居乡下，平时养花种草，看书写字，简直活成了陶渊明诗中的样子。从不见他对生活有什么抱怨，每天活得栩栩生辉。相比之下，我们这些用命换月薪，时常顶着黑眼圈的年轻人，显得格外的讽刺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经常睡得很晚，身体特别差，刚刚20岁出头，就觉得自己老了，前段时间还把自己弄进了医院。熬夜已然成了我们最难的自律，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道理，如果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生活永远无力来爱我们。我有一个闺蜜，特别追求完美，简直就是偏执狂，哪怕是简单的发一个朋友圈，她都要反复 P 图无数次，直到没有一点瑕疵。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她疯了，但她说最好的年纪里一定要留下最好的记忆，而朋友圈就是未来的回忆录，你忍心邋里邋遢的吗？那得对自己多不负责任呐。她的这种思想严重地影响了我，以至于我下楼倒个垃圾，拿个快递，都要涂上好看的口红，把头发扎成好看的样子，否则就会觉得自己堕落了。久而久之，我发现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当我不再熬夜，开始早起，当我饮食规律，开始锻炼，当我积极向上，不再抱怨，我的生活又重新爱上了我。然后我发现，其实生活就像一场舞台剧，前期投入的精力越多，后期的演出就会越精彩。所以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，请一定不要放弃热爱。卡塞诺瓦说，人的一生幸福与否都只能享有一次，谁不热爱生活，谁就不配享有生活。即使有时生活像一个任性的孩子，或晴空万里，或乌云密布，但是你知道的，苍穹之下无数人，又何止你一人不幸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题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结和人生的答案。没有谁的一生艳阳高照，也没有谁的一生都是乌云，所以不必仰望别人，自己亦是风景。别去抱怨自己的一事无成，别因为羡慕别人的幸福而忘记过好自己的人生，因为你知道的，这么优秀的你 一定配得上更好的生活，请一定要继续的加油。
日月昏暗，星宿光，神赐恩光闪烁光芒，管那百川可等芬芳，璀璨人生得到盼望，此光照耀生命渴望，一直怜悯幸福安康，恳求赦免无限释放，心波寒邦，生命真理终生不忘，人生照亮永不迷航，身心献上为主发光，爱的曙光灿烂辉煌，近在咫尺，感悟无量，金钱生活恩灵陪闪烁光芒，管那百川可等芬芳，璀璨人生得到盼望，此光照耀生命渴望，一直怜悯幸福安康，恳求赦免无限释放，感化生命心波寒，生命真理终生不忘，人生照亮永不迷航，身心献上为主发光，爱的曙光灿烂辉煌，近在咫尺，感悟无量，金钱生活恩灵陪嫁，人生照亮永不迷航，身心献上为主发光，爱的曙光灿烂辉煌，近在咫尺，感悟无量，金钱生活恩灵陪嫁，生命赞歌生命点亮。
用智慧演绎人生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拥抱每一天，用智慧演绎人生，我是小丁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美丑命题，美女与野兽与其他。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莫非可以如此写，莫非不朽的传说，原文登于真爱杂志，作者黄瑞怡。 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从新生儿咕咕落地睁开双眼那一刻开始，人们就进入漫长的你看我，我看你生涯。人与人之间互相观望，外表通常是第一个聚焦点。矛盾的是，绝大部分人，尤其是孩子，无法决定，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容颜身形。然而，外表却往往在成长过程中惹出许多事端和议题。比如说，除了极少数幸运儿，哪一个孩子不曾在童少年因外表高矮胖瘦、五官肤色被他人戏谑批评过？那些或有心或无意的评断，不也常在心灵留下深浅不一的伤痕？父母亲可曾想过，孩子看得见的外在美丑，与看不见的心灵状况可能息息相关？再想想，外在美丑的标准究竟是怎么定的？这份隐形评分表牵扯到个人偏好、家庭背景、同侪眼光、社会趋势、时代流行多重变数，几乎不可能定出放诸四海标准。偏偏孩子们不自觉地被浮动的评估表审判着、牵引着。外在美丑已经如此复杂，在考量内在美丑时，亲子就有更多咀嚼空间。话说回来，直接和孩子做关于美丑议题的哲理思辨，可能找不着着力点。那么，我们还是先到故事森林走走。看，小径那头来了一个骑在马上的中年商人，厚重外套上还有未融残雪，脸色满载风霜，手里却紧紧握住一朵属于夏日的艳红玫瑰。要送给谁呢？商人来到一幢小屋前，三个女儿已经在门前守候，他将红玫瑰递给最小也最美丽的女儿，黯然说道，这朵玫瑰竟要我付出生命代价。小女儿听完父亲奇异的遭遇，坚持守约回到野兽的花园城堡，她抱定赴难之心，料想不到故事才正要开始。美女与野兽是流传古老的民间故事原型，在欧、亚、非都有许多版本。西方有可溯源2000年以上的希腊神话《丘比特与赛姬》，近代广为流传的故事则出自18世纪法国作者。19世纪不少著名的插画家都诠释过这个故事，20世纪更看到它出现在图画书、少年小说、电影、百老汇舞台剧、电视影集，长青不衰。纷枝繁茂的美女与野兽故事树，对亲子间美丑议题的持续思考提供了有趣的应用空间，呈现艺术家对美丑截然不同的诠释。
又是宁静的下午，我来到教堂林立的交叉路，看见巨大的十字架，在那里我想见到你的身影出现，因为那是我们约会的地点。街上人群的扰攘袭来，无法将我的幸福掩盖，因为我的内心正在大喊哦，你那奇妙的爱、yeah! 我一口气跑到教堂的7层楼，想要在那里握住你的手，翻开圣经想听见你的声音在我耳边的缭绕停留。我这一生就是想要更了解你，想要更加的认识你，所以请你给我你的心，让我一生尽我全心全力全人全意来爱
你。
在我们之间就像美女爱上野兽，你是那么完美，而我是如此不配，我到底是谁竟然有这个机会。但是在那古老的预言中，你说我是你的无价之宝，于是你给了我你的心，让我透过你的眼光来认识我最真实的光芒。
一颗耶稣的心，
给我一颗耶稣的心。一声对不起，我想要努力爱你，但是我所犯的罪常常让你伤心，让你流下眼泪，常常使你心碎，但是你却依然在那里等候着我。不管我犯了多少难以弥补的错，即使到了世界末日时空的尽头，你说你仍然会一直深爱着我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因你的爱，我的救赎，求你给我你心，让我能爱你所爱，听你所听。求你赐给我一颗耶稣的心，使我能够每天与你亲近，使我的心不被这世上罪恶所吸引。
两百多年来，不同族裔的画家面对美女与野兽文本，发挥个人创意与想象，展现了非常多元的诠释。这些对美与丑形形色色的诠释，提供亲子丰富的共读、共赏与讨论资源。伊登在1989年出版的《美女与野兽》就选集了19世纪末多位古典插画家的作品为插图。翻阅这本独特故事书时，美女的形象不停变换，从黑发雪肤到金发碧眼，到棕发褐眸，身段忽而高挑，忽而娇小，气质或高贵或天真。我们不得不说，如同花园里种花草千娇百媚，原来美有这许多可能。比美女更让人惊讶的是野兽的视觉呈现，众画家捕捉到了灰黑野狼、咆哮猛狮、牛头怪兽、獠牙野猪、巍巍海象、庞然棕熊。如果说野兽的外貌是画家对人性在光明和黑暗里角力的表达，那么纷杂诠释也就象征了挣扎的多样貌。20世纪后期，仍陆续有童书画家为《美女与野兽》画廊增添精彩新作，如美国诗人维勒与版画家摩斯合作，故事场景设在纽约第五大道和哈德逊河谷老宅，黑白木刻版画及富有摄影震撼效果。英伦作家艾伦伯的文字语带诙谐，但巴雷特对野兽的描绘却充满象征魅影。而著名华裔作者叶翔天改写中国南方民间故事《龙王太子》中，麦肯的细腻写实画风展露龙王和农家女的默默深情。深入挖掘美与人性的多元议题，美女与野兽故事活跃地盘可不仅限文图交映的图画书。1978年，美国作家麦金利推出了经典少年成长小说《Beauty》，将几千字的童话筋骨推展成有血有肉、人物内心描写丝丝入扣、长达247页的奇幻长篇。 20年后，麦金利重新造访美女与野兽世界，如何自己异乡生命体验，又写出叫好也叫座的 Rose Daughter。 对初高中阶段常常在镜子前面幻想怨叹的少年少女，或是那些索性躲避镜子的孩子来说，阅读麦金利的小说定能帮助他们更深入挖掘美于人性的多元议题，更诚实面对自己镜中仍在改变的容貌与心底浮浮沉沉的隐忧和梦兆。结语：美是什么？美的力量在哪里？美的危险在哪里？眼目吸引和心灵悸动有什么关系？人看为美和神看为美，中间有多大鸿沟，又要如何交集？关于美的问题，亲子间必定有机会面对，问题不见得有标准答案，但发问的过程也是分享和成长的过程。审判我们在故事森林中与美女和野兽的愈合，开启亲子更深刻认识彼此外在内在美丑契机。我们也当牢记，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在这变动不定外表挂帅的时代，美女和野兽的故事提醒我们，能让野兽濒死复生脱胎换骨的，并非美女绝代容颜，而是她心意更新后对野兽内在美善的认识，更是她对野兽爱的觉醒和宣告。人看外貌，耶和华看内心，当我们愈来愈有耶稣的心，就愈来愈能看见彼此脸庞上的心灵里的美。
心灵，让我重新拥有纯真。